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今天呢，我们都看到了啊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，这个新闻很短，而且呢里边当然不会披露啊更多的细节，只是这么两段内容，但足以啊震惊大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已经是自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了，连续两任，或者叫连续两届吧，国务委员、中央军委委员、国防部部长被撤职罢官不说，而且遭到重判，死缓呢，而且一审就是死缓，哎，并且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这就等于说是抄家充公了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就是2023年先后落马的魏凤和和李尚福。这里边啊，魏凤和的资格比较老，他是连续两届中央委员，还当过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啊。李尚福呢比他这个资历要浅一点，而且魏凤和这个案子实际上是窝案。为什么说是窝案呢？因为他起家于火箭军第54基地。哎，不过呢魏凤和本人啊也在53基地担任过司令员，所以这53基地和54基地提拔起来的一些高级将领，在2023年前前后后，李玉超、周亚宁这两位上将也都完蛋了，对不对？而火箭军有一些副司令员、中将也跟着完蛋了，就整个这个火箭军系统被查抄。为什么说啊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呢？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，咱们这个国家第一任国防部部长彭总，对不对？1954年被全国人大啊正式任命为国家国防部部长。当时的这个国防部的阵容非常强大，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学苏联嘛，所以国防部被定义为全军统帅机关，只是呢它设在国务院系统啊。所以彭德怀不仅是国防部部长，同时他也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元帅，而且彭总这个头衔跟这个魏凤和的这个头衔啊，可以说基本吻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彭总当时虽然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，但是他的正式头衔就是叫中央军委委员。那个时候的中央军委只设主席，毛泽东一个人担任，不设副主席，下边都是一水的中央军委委员。哎，而且彭总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，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和今天的这个国务委员啊实际上也比较相似。这个国务委员我以前给大家讲过，他就是啊1982年以前没有啊进入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当中的国务院的副总理。像这个陈慕华，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到了1982年之后就改为国务委员了。哎，只是呢彭总比这魏凤和多了一个更硬的头衔，中央政治局委员，这一点魏凤和没有高攀上。 当初这个国防部啊，虽然是统帅机关，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啊，尽管它是学的苏联，但是国防部部长不是一长制，而是多长制。当时毛泽东有意削减彭总手中的权力，牵制彭总，所以这个国防部设了一大串的副部长，甚至像廖汉生一个中将都能担任国防部副部长。为什么？因为廖汉生在历史上，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跟彭总顶牛拍桌子。哎，毛泽东喜欢这样的小闯将啊。哎，敢跟彭德怀叫板，好样的，安排上，给安排了国防部唯一的一位由中将担任的副部长。哎，而且彭总自己也说过，我们这个国防部跟美国的跟苏联的国防部都不一样，我们没有业务机构，就是说国防部下边啊，不设什么司局办，老百姓话讲没有腿子，说白了就是一个空壳。哎，这是彭总主持国防部期间的这个状况。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倒，他的国防部部长职务被停止。啊，实际上彭总之前就已经有让贤的意思了，他在1956年啊，明确提出希望中央增加中央军委委员的名额，他提出了一个16人的版本。哎，毛泽东最后呢批准了10个人，这中央军委一下子也扩容了。其实目的呢也只有一个，就是削减彭总手中的权力。等到彭总下课以后，林彪上台，马上又不一样了。虽然还有国防部副部长啊，但是这些国防部副部长真正啊能够起点作用的就是刘亚楼等少数人，剩下像许光达这些人，国防部副部长的名义都不会被经常提及。那么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，只有萧劲光啊、王树声、粟裕、许世友这四个人，他们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会被经常提及。而许光达和廖汉生这两位副部长在1967年直接被打倒。到了林彪执掌国防部后期，刚刚我提到的这四位，他们的国防部副部长的头衔也不再被提及，就是林彪成了唯一的一位接班人啊。不要说这个国防部副部长不要被提及，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，中共中央副主席也只有林彪的头衔才会被提及。之前呢，我记得啊，我给大家讲这个党史杂谈的时候，有人还曾经挑过刺儿，说这个叶帅啊，接替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之后呢，我们国家这个国防部不再有副部长了。这个说法是错的啊。林彪垮台之后，叶剑英接替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，国防部仍然设有副部长，比如说粟裕，比如说许世友，这两个人的任职时间呢一直到1978年3月份。而在粟裕和许世友之后，还设有两位国防部副部长，分别是上将萧克和上将杨得志。这两个人是在1980年1月份接掌国防部副部长的位置的，一直干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为止。从那儿以后，也就是张爱萍接任国防部部长以后，国防部不再设立副部长啊，彻底成了一个光杆机构。所以说呀，温相这个节目啊， 大家喜欢挑点刺儿没事儿啊，但是要做到中央所提倡的精准扶贫。哎，你得挑对了，挑错了不行啊，越挑越错更不行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从彭总到林彪，这是连续两任国防部部长，而且这两个人都是十大元帅当中非常能够打仗的人，一前一后都垮台了。所以咱们今天一开始啊，说为什么让人震惊，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，连续两个国防部部长啊。虽然这个魏凤和李尚福不能跟彭总和林彪相提并论，对不对？不论是资历啊、职务啊、经历啊，以及在军队当中的威望和影响地位，这都不可同日而语。可是就他们啊，都担任过国防部部长这个职务啊，都担任过中央军委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这几个重要职务来讲，也非常震撼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是和平年代啊，不会有任何一位高级将领拥有彭总或者林彪那样的资历，有几个能真正的上过战场、听过枪声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和平时期长大的，打打靶啊，这个玩一玩小姑娘，仅此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再多的真抓实干那就没见过了。哎，所以现在看啊，这个反对腐败这个整体的运动啊，已经进入到核心层了，非常厉害。而且这里边我们看一下啊，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值得提一下。魏凤和58岁登顶，他是在2012年接替敬志远出任第二炮兵司令员，也就是后来的火箭军司令员，同时接过敬志远的另一个重要头衔，中央军委委员。这一年魏凤和正好58岁啊。而与魏凤和相似的就是彭总和林彪。彭总和林彪也是在他们人生58岁的时候登顶。1956年彭总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临时会议，10月11号这一天上午，林彪、刘伯承、贺龙、罗荣桓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，除了朱德以外，这十大元帅啊都出席了。说明什么？说明彭总当时这个地位，他主持会议，连林彪这种嫡系中的嫡系都必须参加。所以林彪在会上惊呼啊，我们要主动团结在彭总的周围。哎，贺龙也接过这句话，也是说我们都要听贺老总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军队当中两位实权派都这样表态，所以彭总当时的地位那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呐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。但是好景不长啊，三年以后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林彪我们再看，林彪是1907年出生，他的58岁是在1965年，党史上公认的在这一年的1月份毛泽东下决心打倒刘少奇，而且就在这一年毛泽东与林彪进行过一次秘密长谈，这个长谈的内容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知道啊，但是从正常的角度我们可以判断，这一次长谈应该说 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，也就是说毛泽东要用林彪取代刘少奇，也是在公元1965年。而且就在这一年的年底，我们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里边明确讲了嘛，毛泽东批准林彪的奏报打倒罗瑞卿，上海会议嘛，搬掉了啊阻拦林彪走向巅峰的一个重要的绊脚石。所以你看这个历史啊，总是有惊人相似的一幕。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彭总这个年谱里边介绍一条，1970年11月2号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彭德怀专案审查小组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，对彭德怀可以结案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永远开除党籍，判处无期徒刑，终生剥夺公民权利。看到了吧，这是彭德怀年谱里边记载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今天军事法院对魏凤和的判决，对李尚福的判决啊，虽然是斩监后，但实际上也已经明确了两年以后转为无期徒刑，终生羁押，不得假释。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啊，终身监禁，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，大概率啊这辈子要在里边度过了。啊，林彪呢就不用判处这个无期徒刑了啊，林彪实际上在政治上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了，对不对？某种意义上讲，林彪是一个被永远批臭了的人，只要这个党史不发生剧烈的变化，哎，他会一直顶着这个反党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帽子，因为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对林彪进行宣判了，对不对？虽然翻案有些啊小卡拉密在这个民间嗷嗷叫，但是没戏啊，没人搭理你。所以大家看一下啊，魏凤和跟彭总和林彪有相似的地方，李尚福差点意思啊，没法比。那么具体来讲呢，魏凤和这个人可以说是官运亨通啊，看一下他的这个履历啊，这个非常漂亮。这个人当了五年的旅长，然后升任第54基地副参谋长，从此以后啊，他基本上是平均每两年晋升一次。军队啊啊，咱们都知道啊，想爬到正团职，正团职想爬到副师职，正师职想爬到副军职，副军职想爬到正军职，退到军队啊，这都是非常难的门槛啊。某种意义上讲，那是一步登天的概念。但是这些事儿对于魏凤和来讲，那都是小菜一碟。这个人在2001年到2004年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，连续出任基地副参谋长、参谋长、基地司令员、第二炮兵副参谋长，然后在第二炮兵副参谋长这个位置上干了不足两年，升任第二炮兵参谋长。这时候就已经被明确为兵团职干部了，哎，而且他从这个第二炮兵这个参谋长这个位置上干了三年多一点，直接给提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啊。这个副总参谋长在当年就是彭总啊、林彪啊，包括叶帅他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，副总参谋长含金量非常之高啊，那是大区正职的地位啊。即便是后来啊，1982年之后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以后啊，有所贬值，那副总参谋长最低配也是正兵团职。 这叫总部首长啊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置啊，结果魏凤和唾手可得呀。副总参谋长之后接第二炮兵司令员，然后就接中央军委委员，从第二炮兵司令员到中央军委委员只有27天呢。大家想一想，没有什么人能够像他这么啊官运亨通啊，那让他的这些军中同僚那都羡慕死了。而且在魏凤和的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亮点，连续三任火箭军司令员周亚宁、李玉超、魏凤和这三个人都曾经担任过火箭军第53基地的司令员，这个基地司令员相当于正军职啊，一般都是由少将来担任的。当然这哥仨呢也是一前一后啊都给干掉了。这个魏凤和被干掉啊，中间还有点小插曲。本来呢在这个年初啊，这个春节期间，中央看望老干部的名单上没有老魏，那个时候外界就已经开始啊铺天盖地的传了，说老魏危险了。结果谁也没想到啊，这一年5月6号死了一位副国级人物，乌云齐木格副委员长啊。哎，他死了的时候啊，这个遗体火化的时候送别，这花圈里边出现了戴秉国呀、赵克志啊、哎、魏凤和这几个退休了的国务委员这个名字。所以那个时候互联网也有点迷糊了啊，尤其海外有些媒体就开始犯嘀咕了，怎么着老魏又出来了，那到底哪份名单出错了？是这个花圈的名单出错了，还是之前中央看望老干部的那个名单出错了？事实证明啊，哪个名单都没出错，就是有一个轻重缓急，什么时候决定把魏凤和拿下。哎，再以后哎，咱们就看不到了啊。这里顺便说一下，这乌云齐木格副委员长啊，是咱们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啊转折点人物，安禄山的同乡，辽宁省朝阳人啊。只不过呢，乌云齐木格是辽宁省朝阳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，北票市啊，从那儿出来的，跟这个刚刚落马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王立霞啊，都是朝阳人。哎，这一点也有相似之处啊。你说这个很多事儿啊，真是有点这个不可理喻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，虽然这个啊官运亨通的这个魏凤和，但是架不住大时代的狂飙啊。而且不光是这个魏凤和本人啊，他原来他的山东大同乡火箭军副司令员中将李传广，这个人也完蛋了啊。现在没有啊宣布的是魏凤和的另外一个同乡，现在不知道干嘛去了，这个人叫陆福恩，也是原来的火箭军的副司令员。哎，这个人呢跟魏凤和真的是大同乡兼小同乡，山东阳谷县人，阳谷县就是聊城下边的嘛。哎，这个魏凤和是池平县人。哎，这个陆福恩呢现在就说是退休了啊，退休以后有没有啊受到其他的待遇，这个官方没有报道，咱们也就不用猜测了啊。该有事儿的肯定也都会有事儿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啊，这场大时代刮过的狂飙，哎，尤其是在军队方面的清洗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从来未有过的这种力度。啊，刚才我们已经举了例子了，彭总啊，林彪啊，哎，但那个年代大家知道啊，这些开国的元勋们，那都是桀骜不驯之辈啊，对不对？要不他们怎么能当开国元勋呢？而且他们手下有一大批实打实的这个山头派系呀，是不是？ 彭总的红三军团，林彪的第四野战军，那真的是猛将如云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哎，现在这些人咱们刚才不是讲了吗？他们就是打打靶、约约炮而已啊，是不是？真正的枪杆子没有摸过的，所以这一次军队当中的大清洗与上一次又有所不同。怎么叫有所不同呢？那就是秋风扫落叶，横着就扫过来了啊，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性。那彭总在庐山还写了封信呢，对不对？林彪起码还带着老婆孩子啊，坐了飞机跑了。现在这些都是束手就擒。哎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，本次运动这个剧情呢啊，虽然也很惊心动魄，但是缺少了一些啊这个必要的这个情节。哎，在这个情节上让我们这些观众呢感到有一点意犹未尽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肯定也是意犹未尽，剩下的内容咱们交到会员频道里去，好吧？再见。